后边剩这两段啊，很简单了，但是就是这一句话不简单。我刚才说了，这一句话几乎是就是说明唯识道理，说明了唯识道理，那肯定全部佛法的道理也讲透了。咱们来琢磨一下这一句啊，说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啊，还有譬喻相种子。说这个譬喻相，这不就是正事儿说完了之后打个比方，那个一个辅助的东西吗？它是一个辅助的东西，但是这个辅助的东西呢，比那个就是正事儿啊，还有力，还形象，还能说服人，还直截了当。你要是佛法的道理，你给别人讲，你看讲了多少年，这个人还入不了门，还听不明白，这都是普遍现象。但是呢，你要是用譬喻相来一说呀，又简单又痛快，又这个非常直截了当，一下就能让人掌握住那个佛法的核心。说种子里头有什么譬喻相呢？为此阿赖耶识，我们说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就只有心。我们又说了，这个心，如果这个心字儿狭义的解释，心就是指的阿赖耶识，不指别的。就是心，如果是狭义的心，就是最窄定义的心，心是什么呀？就指阿赖耶识。然后说再扩大扩大，还可以包括第七识、前六识、八识都可以称为心。八识也都可以叫做识，八识也都可以叫做意，但是呢，心它有一个最狭义的定义，就是心就是阿赖耶识，可见这个阿赖耶识的重要性。刚才我一开始也说过，我们这说起来是八识，八识分两大半，一个种子识，一个现行识。种子识是第八识，现行识是前七识。前七识可以整个算成一个现行识。说这两个什么关系啊？现行识不是在种子识之外又升起来一个现行识，不是，没有那个东西，就是种子识。种子识就是一个大球体，就是所有的记忆都在里头，就是我们说宇宙有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这就是你那个心。这个心呢，因缘成熟的那一小块儿里头，原来那个影像看不到，暗，一亮。显出来了，比如人道一个屋子，一些人在这学佛，一亮，这就叫现行，种子一亮就叫现行。所以说，我们的心体实际上就是一个阿赖耶识这个体。所以你看，什么叫譬喻相啊？为此阿赖耶识，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幻厌梦呓为譬喻故，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可以把它做四种比喻，先说幻，阿赖耶识怎么这个譬喻它是幻呢？阿赖耶识就是一个幻化师，就是一个魔术师，他就是一个变戏法的。这个阿赖耶识整天在那变魔术，什么叫变魔术？没有的东西它变出来，当然这个有一些是没有的东西变出来，让你感觉是有啊。也就是说，魔术师实际上是干什么呀？实际上是在骗人，魔术师就是在骗人，而且大家知道他在骗人，但是呢，你找不出他那个骗人的漏洞来，所以人们就感觉很惊奇。这个阿赖耶识啊，就是一个幻化师，幻化师就是叫魔术师，古代的魔术师，只不过那个时候幻化师呢，他技术高明一些，幻化师就是我们说的。它可以在十字路口，也叫四渠道。十字路口大家围着它，没有这个就是作假的可能性的。它可以在那儿，就是用一些简单的道具，什么树枝啊、木块啊，幻化出什么来呢？他想幻，比方他就跟演话剧一样，幻化出来有兵、有将、有车、有马、有象，然后呢打仗，折腾，演一场话剧。 演完了之后呢，一撤没有了，这叫幻化师，就是用一些道具，用一些方法，用一些咒术，也许是他的神通力，也许是他跟他的那个修的那个叫什么本尊呐、他供的那个神呐、帮他，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就能在你面前幻化出各种的景象了，这叫幻化师。阿赖耶识啊，就是个幻化师，整天在这给我们幻化东西，一会儿幻化出人道，一会儿幻化出天道，一会儿幻化出地狱来。实际上有那些东西上没有，就是有的就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就有这种叫神通力，它就可以幻化出假象来。你看全部佛法不就讲的那道理吗？说我们现在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是在梦中，佛就是觉者，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人，这就是全部佛法的道理。只不过是那个呢，是以这个就是不究竟的道理讲的，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在般若经里头是以凡夫所知一切法为认识对象的，人们很难认为这一切有为法是没有的，如梦，佛告诉你如梦幻泡影，我们不容易信。为什么不容易信啊？因为他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些有为法是从哪来的。你如果说我们面前的一切有为法是梦，它从哪来的呀？没有讲，所以他很难相信。所以说你广学二十说法，你是很难真正理解般若经的，你必须至少要把三十说法要把这个课学完，你才能够理解。哦，这个梦哪来的呀？原来是有一个阿赖耶识，我们有无始以来无数的记忆，你有了这堆记忆，什么梦不能做啊？是不是啊？你什么记忆都有，你可以任意组合，你可以做任何梦。但是呢，由于你呢没有修行，心力不强，不能这个主动的来调配它，所以只好呢被动的，那就是由那些记忆，谁的力量强谁升起。这就是阿赖耶识呢，他就是个幻化师。焰，焰是指的什么？阳焰，就是太阳的阳加上这个字，阳焰。哎，我们前头讲过，也叫露爱，叫什么很多名字了哈。什么呢？就是沙漠上经常会出现，远处呢一片水。哎，我们说了，夏天你在那个马路上，只要有太阳，天比较热，你往远处一看都能看到，远处马路上就是水。那个水特别真切，是这个波光粼粼，然后能够没过人的那个脚，没过车轮子，半截车轮子什么，你看吧，和那个远处的车人呐、楼啊都有倒影，就跟水是一样的。但是有没有水啊？你走到跟前一滴水都没有，这就叫阳焰。我们的阿赖耶识啊，就是一个制造阳焰的这么一个机制。哎，梦，哎，这个我们大家更熟悉，谁都做过梦。做梦不管在里头是着急上火，是高兴什么，反正一醒谁都知道，就是自己原来的记忆啊，由他啊自己胡乱组合出来的一套胡思乱想，实际上里头东西一点都不存在，里头的山河，里头的人一点都不存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一个造梦师，整天给我们造梦。哎，你看《金刚经》总结下来讲了一个什么？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唯识呢，就告诉你说，这个梦是从哪来的呀？就是阿赖耶识里的记忆组合出来的，把这个真相告诉你了，你就能够相信了。你看，为什么能相信呢？我们再想一下，昨天晚上我们做梦，感觉自己就是在真实当中，哎，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真实的。实际上你在梦中看到什么呢？看到的颜色、听到声音、 还有感觉，还有你的想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六种感觉嘛。你再想一下，现在我们现在跟梦中一样，也是感觉我们就是在真实当中，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还是什么呀？眼睛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身体的感觉跟意识的想法，跟梦里的景象没有一点差别。梦里头也是这六种主观感觉，颜色、声音、感觉跟那个意识的想法组成的梦。我们现在不是完完全全就是这六种感觉组成的吗？我们现在，我们眼睛看到的还是颜色，耳朵听到的还是声音，身体还是那几三种感觉，什么气味、味道，还有身体的感觉，然后加上意识的想法。意识的想法是空，我们大家承认。前五十这些不都是主观感觉吗？这五种主观感觉跟你梦里的主观感觉有什么区别？一点区别都没有。你在梦里的时候跟现在的感觉是一样的，梦里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真的，那着急是真着急，所以你现在在这真着急的时候跟梦有什么区别啊？所以你从这个唯识的道理把它讲透了之后啊，你再去看《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如果你不懂唯识的道理呢，你就会认为什么呀？这就是佛呀，安慰我们，哎，这就是佛打个比方，那怎么可能是梦呢？那梦一起来就没了，你这个这不是真啊，这么实在？哎，它就是这个凡夫见，你。因为什么呀？你没把那个机制道理讲清楚啊，人是很难相信的。你讲清楚了，他还不一定相信。你更何况你还没讲到呢。所以你看，一个梦喻，哎，就把全部佛法说完了，而且还说透了。哎，梦怎么来的呀？你有记忆就有梦。说为什么我老梦见什么什么呀？你老想他呗，你老想他，老把他那个记忆给折腾起来。哎，你就容易，哎，有时候就是我没想，那别人还想了，他这个别人的心，他对你，我们的心都是交叉的，他会有影响啊。就跟我举的那个例子，大学毕业之后多年没根本就没想过的一个同学，哎，那天晚上在山上三次转一圈见到的，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他一封信，嗯，实际上很简单嘛。他就是那天晚上他就想，这信怎么也该收到了，他收到了，我托他这件事他办不办呢？他在这老琢磨老琢磨，就把我这儿那个关于他的那个就给影响的活动起来了。哎，结果我就出现他的影像了。当然出现影像肯定是什么呀？肯定还是多年前他的那个影像，你得记忆里头有。哎，有的说我那个记忆里头那不可能有的，那是怪得很。实际上是还是你所有的因素都是记忆里有，然后它呢组合起来的，就好像我说的，哎，我梦见金山了，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你见过山又见过金子，哎，然后呢你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呢，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一个造梦机器。最后一个意就是那个眼病，有眼病的人。有眼病的人呢，他会看到他眼前呢老有东西，老有东西飞，老有东西这个晃，叫风影什么乱发，什么各种，反正因为个人这个景象不一样，这叫意，他就认为外边有东西。阿赖耶识呢，就是一个制造意的，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叫梦醒了，把这个病。把这个疫病治掉了，哎，没有病了，梦醒了就没有疫了，你的眼睛就如实见。如实见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梦没有了，结果如实见原来三界唯有心，哎，一看众生都在这做梦了的，啊，这些人都在做人道的梦，那些人都在做天道的梦，哎，一看六道众生都在做梦，那就好办了嘛，那就解脱 这个你就没有痛苦了。然后再把别人从梦中叫醒，多好玩的事儿啊！所以呢，佛菩萨有的这个啊，这个把佛菩萨想得很沉重。你看那个佛菩萨，他叫游戏人间，哎，就是在那玩，就是在那，为什么？就是一个心的感应嘛。此若无者，如果没有这个种子里头没有这个譬喻相，由不识遍计种子故，颠倒原相应不得成。就是我们所有的遍计，这是一个动词，谁能遍计呢？只有意识能遍计。哎，眼识只能看到颜色，它听不到声音，它不能遍普遍计度。只有意识是遍计一切法。这个做这个动词呢，就是指意识的遍计。不识遍计就是不如实的遍计熏习的种子。我们凡夫无始以来所有的遍计都是不如实的，为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我们认为哪有三界唯有心呢？哎，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心外存在的法。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用心看不到心嘛，能不能见能嘛，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心的对象所，我们见到的都是心外法。所以呢，我们无始以来都是不如实的遍计熏习的种子。结果你不如实遍计熏习的这些记忆呢，它就颠倒原相，它生起来的就是不如实的颠倒的。你有的你不知道有，没有的你认为有，这就叫颠倒原相。哎，我们就是颠倒有无了。哎，三界唯有心，我们说哪有那事儿啊？一听唯心主义，这是这个胡说八道，给你一对批。正见他不承认。然后呢，心外没有法，结果呢他认为心外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哎，这就叫有无颠倒，这叫颠倒原相。该圆的不圆，不该圆的瞎圆，所以叫颠倒原相。由于我们无始以来不如实遍计，就是颠倒遍计，所以熏了很多颠倒种子。你有的种子是颠倒的，所以呢，你的原相是颠倒的，生起来的梦就是颠倒的，就是错误的。哎，这就解释了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没有五蕴，我为什么老这个看着觉得有五蕴呢？哎，因为你无始以来做的那个梦就是一个认为五蕴是实有的一个颠倒的梦，所以你后边呢生起来的原相就是颠倒的。如果没有这个譬喻，就是没有这个譬喻相，这个颠倒相也就不能成立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用这个譬喻呢，可以很清楚的解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客观物质世界，为什么我们感觉真实存在物质世界，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不识遍计，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就颠倒执着，说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存在，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存在，老这么熏习，结果就变成了圣解，就是不可动摇的信解，结果你就做的梦都是这样的，就是颠倒原相。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不可动摇的圣解给它动摇了，不但动摇了，还要把它打倒，还要把它颠倒过来。嗯，刚才在下边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明眼种子没断，那明眼种子不是染污吗？佛是全部都是清净种子，清净种子是什么内容？清净种子都是在那对治染污邪见的明眼。你看佛身里的什么明眼？就是五蕴皆空，无色声香味触法，无十八界，无十二因缘，就是心经、金刚经、般若经、唯识，讲的什么呀？都是说你那个邪见不对，你那是邪见，没有五蕴，为什么没有五蕴？都是讲的那个对治邪见的。所以就是说，用的名词还是那一套。你看那个心经里头有什么新名词啊？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都是我们凡夫的事儿。它只是动词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说五蕴实有，哎，心经就说五蕴皆空。所以那个名词名言还是那一套，只是那个见不一样，见正好相反，那就是佛法了。 下边很简单了啊，我们快一点。复有具足相不具足相，为诸具复者名具足相。复是什么呀？复是直接意思是绑起来，也是烦恼的一名。我们就是被各种烦恼绑起来，我们就这样也不能办，那样也不能办，为什么呀？你自己的烦恼把你缚起来了。实际上你想从这个梦中醒来，都是没有人挡着你的，只是你自己不去解这个。甚至我们一般人不认为，说认为这是真实的，这是一个绳把我们绑住了。所有的烦恼都是我们自己找的，自己把自己缚起来了，绑在这六道轮回里头。你要想解脱，道理很简单，就是学佛法，哎，读心经，学唯识，明白道理，原来这一切就是一个梦，你不承认它就是没有，很简单。具缚者，具有缚，具足缚。不学佛法的人就是具足缚，什么他都承认是真的，这叫具足相。学佛法的呢就不具足了。世间离欲者名损减相，世间离欲者还不是学佛法的人，修定的人就是世间离欲。你修到色界就离了欲界了吗？就这些什么贪嗔痴这些欲，你这个粗重的欲你就没有了。世间离欲者就是修定的人，哎，上二界的人就离欲了。名损减相，他就损减了那些缚，损减了大部分粗重的缚，他就损减了。哎，人认为说人不吃饭不行，人上二界人都不吃饭；说人这个不结婚不行，人上二界人都不结婚；是人这个啊不挣工资不行，不去老婆不行，反正一根一根绳子都是你自己缚的。哎，都是你自己付的。你不用学佛法，世间离欲的修定的人多的是，人家就可以损减这些，就可以把这些绳子扔掉。有学声闻及诸菩萨名一分永拔相。有学声闻是指的小乘的前三果，第四果就无学了，就到家了。诸菩萨是指的一到十地的菩萨还没成佛，他们叫一分永拔相，就是拔了一部分。永拔就是永远去除了，他永远去除了什么呢？后边解释了，阿罗汉独觉及诸如来名烦恼障永拔相，就是这三种人呢是烦恼障全永拔相，烦恼障断掉了。阿罗汉是小乘果，小乘的中果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没有人我，没有人我，没有你我的差别，哎，这是一个假象，所以我不贪嗔痴，你骂我，这只是一个业报，就是前生做梦的时候我骂过你，你的那个回声回来了再骂我，没有任何意义，根本在我这引不起任何反应，就是业报成熟嘛，哎，业报报了就报了，没有你，没有我，这把这个人我一空呢。他的烦恼障永拔，八风吹不动。阿罗汉就是你讽刺打击他什么，他不生烦恼，所以他的烦恼障永全永拔相。独觉比他那个更要难度大一些，就是在无佛法世界自己悟出佛法来，证得阿罗，那个证的果是跟阿赖和一样，但是他那个力量更强。这个烦恼障全永拔相，这是指的阿罗汉跟独觉，即烦恼所知障全永拔相，如其所应，如这个所应就应如来，如来是烦恼障所知障全永拔相。什么烦恼障好说？就是我们贪嗔痴烦恼，反正我们不如意都是烦恼了，这个好。什么叫所知障呢？就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我们都应该知道，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假相，哎，真相升起假相的这个机制，怎么解脱， 就是所有的信息，我们都应该所知。所知就是我们说过，就是指的一切法。所应该知道的就是一切法。所能够知道，所知也有所能知。我们凡夫所能知的是什么呀？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我们都能够知道，这个能力我们是有的，就是看你去不去努力。所以呢，所知障，就是说障碍你能够所应知的、所能知的这个障，是什么呢？就是佛法以外的东西。因为佛法告诉你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你只要去按照佛法修行，你就能够成佛，这个所知障就能够去除。就是说你如果成佛了，就所知障全用拔下。什么阻止你向这个方向前进呢？那就是叫跟佛法这个相违的东西阻止。说佛法说的不对，这个人的命由天定，你自个儿这个胡思乱想不顶用啊，什么就这一类的。如其所应，就是说如这个烦恼障全影拔相跟前两个相应，这个烦恼所知障全影拔相跟佛相应，此若无者，如是次第杂染还灭应不得成。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叫具足相跟损减相，还有这个就是永拔相，没有这个的话，次第杂染还灭应不得成。就是说杂染一步一步的把杂染给灭掉，按照一定的次第灭掉的这个程序吧，就没有了，就是佛法讲的这个去烦恼的这个佛法就没有了。最后一段，何因缘故，善不善法能感易熟，其易熟果无复无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何因缘故，是什么原因呢？善不善法都能够感到易熟，但是这个易熟果呢无复无计。易熟果是指的什么？就是指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比如说这一生我们结束的时候，阿赖耶识里头全部种子开始一个组合。什么组合呢？就是看谁的力量大，谁就亮起来，谁就现行了。亮起来的这一部分种子，这就叫易熟果。这个还不太准确，是因为这个亮起来它会持续的亮，它会亮一生。比如说下一生你转一个一万年的天人，就是所有转下一生的这个天人的这些种子，这就叫易熟果。它易时而熟了，这个果就是那些种子叫易熟果。这个易熟果呢，当然是整个阿赖耶识里的一部分了。它完了之后呢，它这部分种子变成现行没有了，然后呢下边你在哪个业最重，包括你在这一生又熏进去的新种子，然后再形成一个易熟果。它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说善不善法感易熟，就是说你造善生三善道，造恶下这个三恶道感易熟。为什么这个易熟果叫无复无计？先讲一下什么是无复无计。无复，复是盖上的意思，不盖上就是说这个易熟果呀，对你修行佛法是没有障碍的，没盖住你，对你没有阻挡，没有障碍。这个易熟果对你修行佛法没障碍，这叫无复。什么叫无计呢？就是这个易熟果呀，非善非恶。无忌就是说你不可以说它是善，也不可以说它是恶。这个问题怎么出来的呢？就是说本来是造善造恶成熟一个易熟果，但是这个易熟果本身为什么说它叫无忌，不没有善恶，也不障碍善道，为什么？讲一下它的意思。是因为刚才说了，这个易熟果是什么呢？就是你下一生成熟的所有的种子。这个种子状态啊，这个种子啊，是这个力量非常弱的，没有显现形象，没有感觉，不起作用的。这么啊，用这么一个话说，种子状态啊是不起作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熏成记忆，这个记忆如果不跟其他记忆升起现行的话， 一直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个记忆啊，是没有任何作用，没有任何显现的一种东西。由于这种种子它不起作用，所以呢，它不障碍善道，它没有善恶。这你就知道为什么说一熟果无福无戒了。实际上，整个阿赖耶识都是无福无戒。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种子状态的时候，它不活动，它就在那潜伏着，等着什么时候因缘成熟了现形。哎，在它没有现形之前，它没有任何作用，没有任何显现。再一个就是我们还讲过那个道理，阿赖耶识它不能是善恶的，如果阿赖耶识是善的，你恶种子就熏不进去。如果它是恶的，你善种子就熏不进去，那就是坏蛋永远是坏蛋，好人永远好人。阿赖耶识是一个什么呀？中性的，哎，你造善也可以熏进去，造恶也可以熏进去，它就是一个被动的仓库，所以呢，它无记，无复，种子状态不起作用，所以它无复。由一熟果无复无记，与善不善互不相违。哎，这个一熟果跟善不善都，你善的也来，是这个，就是在种子状态啊，那个种子啊，无所谓善恶。种子就好像说你在这儿弄了一颗炸弹，你弹药库你在那放着，它没用没现形的时候，它也不是恶的。哎，你那儿是一比如说粮食仓库啊，这是好东西，在它没有现形没有起作用之前，它也不是善的。善与不善互相为故，就是说一熟果无复无记，所以它跟善不善不相违，因为善跟不善是相违的。但是它呢，由于它不起作用，所以它跟善不善都不相违。若一熟果善不善性杂染还灭，应不得成。如果一熟果是善的或者不善的性质的话，你那个杂染想这个修把杂染去掉就成立不了了，因为你是善的，你就而且是善的，我们世间你修那个善法，这个善法在佛法来说不是善法。你比如说我们世间说什么是善法呀？发大财是善法，当高官是善法，是这个权力大名声大名利双收是善法，这些善法都是轮回的因。所以你如果一熟果是善的或者不善的，你那个杂染就不能还灭了，就是不能够消灭掉这个阿赖耶识，把它转成这个圣者就不可能了。是故一熟识为无福无记。总的意思就是说，种子状态因为它潜伏状态不起作用，所以它无福无记，不起任没有善恶，不起任何作用。好，这就讲完了。讲完了，咱们现在下一步是做一个总结。做一个什么总结呢？就是第二份的总结。在做第二份总结之前呢，把这个第二份在全摄杀僧论里的叫位置再复习一下。整个摄杀僧论一开始第一份叫总标纲要份，很短，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目录。他就说了这么意思，说吴卓说，我现在开始解释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的摄大乘品。在这一品里头呢，有一个菩萨呀，在世尊面前说诸佛菩萨呀，把大乘佛法呀概括成了十句话。就是你懂了这十句话，你就懂得了全部大乘佛法。从发菩提心到成佛，你都知道该怎么办了。说这十句话太殊胜了，叫殊胜殊胜语。然后呢，他说这十句话是什么？一段。然后这十句话为什么要这样的次第？为什么要先说所知一，后说所知下？把那个原因说了一下。这个摄大乘品呢，就是解释这十句话。这个摄大乘品呢，一共十一品，也一共十一份。你看，一共十一份。为什么十句话是十一份呢？就是因为一开始多了一个目录，就是多了一个第一份里头先介绍了一下这个目录，所以呢， 第一份我们如果把它当成目录的话，不算一份的话，等于这个设大乘论就是十份，十份就是一份讲一句话。现在我们把这十句话的这个意义复习一遍啊。说第一句话讲什么呢？讲所知一。刚才说了，所知是什么意思？是所应知、所能知。我们所应知什么呀？所应知一切法，所能知一切法。所以所知也可以带用一个词叫一切法。一切法的所依，一切法的依靠，也就是一切法的因。一切法是从哪来的？一切法的因就是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留下的记忆，这就是一切法的因。这个呀非常不简单，就是除了释迦牟尼佛，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告诉我们这句话，只有佛才看到了，只有大乘初地以上的菩萨才能看到。可是在释迦没成佛的时候，那个世界上连佛法都没有，所以呢只有佛法能告诉我们说，一切法的真正原因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这个叫发现。哎，你不修大乘佛法成不了佛菩萨，你发现不了它。哎，发现不了它，你就找不到这个世界的真正原因，找不到这个世界的真正原因，你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就好像说你看病，看你找不到那个病的真正原因，你怎么能治那个病呢？所以第一步啊，你先得知道这个世界是从哪来的，找到真正原因，从根本上你才能够啊，原因是这个，我来改变这个，你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先要讲一切法的根本原因，就是阿赖耶识。说知道根本原因之后该干什么呢？就该干，这根本原因能干什么呀？说这根本原因啊，它就是个幻化师，它能变戏法，它能耍魔术，它能幻化出梦境来。这个第二个所知相就是一切法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呀？这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是梦里的这一切法。什么分五类就是五蕴，分十八份就是十八界。哎，就是这一切法呀它的样子。说这一切法样子我们知道啊，你是颠倒知道，你认为五蕴有，这就是错误了，邪见。我们这讲一切法相是怎么样？讲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五蕴的真相就是五蕴是梦，五蕴根本没有。只有能够升起五蕴这个假象的一套记忆，只有心。哎，所以呢，所知相呢，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分了三类。一类叫依他起相，就是真正存在的因缘，就是那个阿赖耶识。他在现行的时候呢，可以升起一个梦，如梦如幻的假象，这叫遍计所执。我们现在还没讲这些词，我们就叫真相是只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可以幻化出一个梦来，那个梦就叫假象。真相可以升起假象，这不是说这法相这不两相吗？你怎么说三性呢？注意这两相怎么转换，你把那个梦破坏掉，让它不再升起。梦一被破坏掉，梦的无就是你证到了梦的真相，梦的真相就是它根本没有。这个这是转换的真，这个关键就是转换的关键是你怎么把这个梦变没有，怎么把这个梦给破坏掉，不让它升起。这个真理就是这个梦是空，五蕴是空，这个真理是转换的关键。我们给这个真理起了一个名字叫圆成实相，就是你把五蕴空掉之后，就是你圆满成就了真实相。所以呢实际上是有两个相，这个相，这两个相怎么把假相转换成真相？你要把假相空掉， 假相是空这个真理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核心真理。这个真理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就叫圆成实性。它有很多译名，叫真如、实际、真理，什么这个空性，一切无为法，都是它的译名。所以呢，你把这三个，就是一个真相、一个假相，还有假相是空这个真理，这三个你掌握好了，你就把整个大乘的理论搞明白了。就是整个大乘理论是有三种法，这三种法是你把那个假相空掉，你就证到了空性，然后你就见到了一他起性，见到了三界唯有心，这就是修行成功了。这是第三品。这个我们全论呢，我们可以给它分成这十句话啊，分成四大部分，叫境理雄果，外境的境，境界的境，境理道理的理，境理行果。境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所执一。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修行，先要搞清楚我们面对的世界有什么。我们面对的世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个心，这就是境。真实情况是什么？然后知道啊，原来三界唯有心，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怎么就是怎么有一个正见？怎么看待它？这就要建立道理，就是三性。哎，心是一他起，是真实存在的。心能生梦，那个梦是假象。我们把假象空掉，就能够见到真实。哎，这个三性的道理就是理。然后下边是行，第四品一直到第九品都是行，最后两个是果。但是这个第四品到第九品这个行呢，第四品是在证空性之前的行，也就是我们证初地之前的行，到第四品就证到初地了。第五品到第九品是从一地到十地的菩萨的行，这些都是行，但是我们要学的行在第四品。我们现在重点是怎么证到空性。证到空性地上的行呢，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这个就是基本的了解，因为里头懂了很多道理，你才能够保证现在正确的修行。所以呢，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们要做一个了解。哎，行是六品，一共六份。所以呢，入所之相就是正入所之相，就是正入一切法的真实相。怎么正入呢？就是实际怎么操作，说我道理懂得了，把梦空掉，梦醒了就可以见真实。你怎么让梦醒啊？第四品就讲怎么正入，就是说你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按照他这个做，最后你就能梦就能醒。你看重要不重要？所以呢，整个摄大乘论的重点在二三四品。现在我们第二品完了，下边呢，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转入第三品、第四品。第三品、第四品，今年应该是没问题。因为什么呢？第二品为什么讲得慢？因为一开始很多概念不了解，很多名词是我们要反复那个讲。这样呢，过了这个阶段呢，有一些我们慢慢都开始慢慢熟悉了，我们就可以省一些。再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前边我重复比较多，以后呢我就不重复了，一次讲的，下一次呢就是像今天一样，简单几句话把那个精华概括一下，做一个复习，下边就接着讲。然后这个后边不是重点，我们也是挑着重点的详细讲一点，后边就会讲得很快。到十地修行完了，最后成佛得两个果，第一个果是果断，彼果这个果那个果是什么呀？是断。你也可以倒过来读，就是断是一个果，断什么呀？就是断烦恼，就是佛把所有的烦恼全永拔相嘛， 都断掉了，哎，是怎么一个状态？然后呢，比果智，还有一个果是他获得了智慧，什么智慧呢？就是度众生的智慧。佛有度所有众生的所有方法。说那他是现在怎么不来度我呀？就是你这儿不成熟，你这儿不成熟。只要你成熟了，佛呢，佛呀，他不作意的，他那个佛法无边，他的心不是跟我们是重叠的吗？你只要跟他相应了，你立刻就可以受益，哎，该怎么度怎么度，都是自动化的。这个能不能得度，完全在我们自己。你比如说，你在这儿说佛法是这个什么，那都是迷信，是吧？你这个你肯定没法度，佛就是来面前跟你说，还不是找你一顿骂吗？造恶业吗？哎，所以佛躲着你，这就是度你。佛现在躲着你，就是，哎，就是度你的最好方法。哎，你如果精进修行，自然那么多佛菩萨都等着你，那个他才高兴嘛。哎，所以呢，佛智，佛得这个四智，哎，度生的智慧，这是整个摄大乘论的这个结构。这样一说呢，你看教理行，行是四到九，哎，怎么做，最后得两个果。重点呢是二三四，我们现在呢已经完成了一个重点，哎，下边呢我们就简单的来这个第二品呢，可以分五大块，就是第二品很长，我说它占那个全论的四分之一篇幅，它分五大块。第一大块就是什么呢？叫由教及理，正有藏实。教就是佛的教导，由用佛的教导，及理以及道理，就是用佛说有阿赖耶识来证明。你看上来他就说，为薄切梵于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这个他说了一个颂的。无始时来皆一切法等义，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哎，无始时来有一个因，这个因呢，一切法都依靠它升起。你轮回诸趣，或者是你出轮回证得涅槃，都要靠这个因。哎，你染污就做梦，你这个清净就梦就醒了。这是由教，就是佛说呀，有那么一个因，哎。然后后边还引了什么解深密经啊，好多颂子，哎，你看这又一个颂子，然后后边解深密经的颂子，哎，就是引教来说，阿赖耶识甚深切，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眼，凡是指凡夫，愚是指二乘，就是小乘，我对他们都是不说阿赖耶识的，为什么呢？恐彼分别执为我，怕他们把这个阿赖耶识啊当成我，因为什么呢？小乘的人还没学这个大乘。他就是要断烦恼，断烦恼佛跟他说方法怎么呢？就说没有我，没有他，你这是一个假象，你知道有我就会有烦恼，你放下这个我，认为他如梦如幻，就是就可以就没有烦恼，不好放，刚才我也说了不好放，这个时候呢你不能给他讲为实，你一讲为实，说我们那个内心深处有一个阿赖耶识，那轮回里头就是他在轮回，好，他正那个我还放不下了，说哎，没有我，对对，没有我，有阿赖耶识，他就把那阿赖耶识当成我了，说那我得这个保护着我，哎，他就不懂什么呢，这阿赖耶识不是我，这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这个阿赖耶识的染污种子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要破坏要对峙掉，而他执照的那个我是我，那是要保护的，那是最宝贵的东西，那完全是两回事，你给他讲这个道理讲不通，哎，好，然后呢下边还讲了很多道理，这是一大段啊。然后这第二段他说，就是讲刚才说的那个道理，何故声闻乘中不说阿赖耶识，然后他就讲这个道理，说声闻呐，他不修一切智，他光修那个断果，广修就是说我怎么断烦恼，他不修那个说我认识世界的真实，世界的真理是什么，他不修这个智，所以呢就是不用给他讲阿赖耶识，只给他讲人我，他就能断烦恼。但是大乘呢要从梦中醒来， 要知道这个世界真实是怎么回事，要去掉虚妄，照见五蕴皆空，要见到真实。所以呢，大乘必须得讲阿赖耶。这里头就后边讲了很多，说声闻乘虽然没讲阿赖耶识，意以意门密意以说阿赖耶识，就是在小乘里头，实际上佛呀，没有用阿赖耶识这字儿，但是呢，说了很多，就是实际上说的就是阿赖耶识。这又是第二部分，然后两个了，然后下边一部分呢，第三部分说已经安立了阿赖耶识了，然后说此相云何可见，就是说阿赖耶识是什么样子呢？在这讲了阿赖耶识三个相，一个是自相，这下边说了什么叫自相啊？就是一切杂染贫乏种子，熏习的那个种子，摄持种子，这就是自相，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熏习的记忆。然后第二个呢，实际上只有一个自相，这个因相果相呢，是从某种角度给这个自相再起名字，说一这个种子可以升起现行，它是现行的因，可以叫因相。然后呢，现行呢又熏成种子，熏成果，这样呢，这个种子又是果，所以这实际都好理解啊。在这个里头呢，虽然是在描写这个种子啊熏习这回事儿，但是里头呢，我们说，实际上把修行的道理给讲明白了，就是什么叫熏习。然后这里头讲到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记住，如阿赖耶识为杂染诸法因，杂染诸法亦为阿赖耶识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种子升起现行，现行又熏成种子，唯就如是安立因缘，所余因缘不可得故。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唯识里头，就是说究竟法里头，只就这样，只就这个种子现行这两个东西安立因缘，只有这个是因缘，所余因缘其他的因缘找不着，没有因缘了，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因只有这两个东西。但是大家注意，种子升起的现行不是我们凡夫看不到的，这个要注意，就是说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五蕴识现行，这个不是，这是梦。这两个因缘讲的都是真实存在的因缘，就是种子升起现行，然后我们这个梦呢是根据那个现行意识给我们在叫脑海里头，他建立了一个虚拟空间，他给我们根据那个现行的影像，他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一个梦。然后后边讲呢，就是说如是以安立阿赖耶识，也讲了他的相，然后你怎么知道这些意门这些相决定唯在阿赖耶识非于转识？这是又回到了那个，就是说服小乘，小乘老想说只有六识没有八识，这个地方就又举以由教及证呢来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佛说的那个提到的那个识一定是阿赖耶识，而不是前六识，不是转识，不是现行识。他用的这个证明方法就是什么呢？如果没有阿赖耶识，杂染也不成，清净也不成，什么都不成。这个具体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说没有阿赖耶识你什么都说不通。这一段啊也是跟我们修行有关系，这还是讲那个为什么出世间不成的时候，引了这么一句佛说的话，说依他言因即内个别如理作意，由此为因正见得生。这是告诉我们正见从哪儿来，从听闻佛法来，一定要依他，依谁啊？依佛，因为佛法只有佛能说，所以你别的法师转告你也是根据佛说的，所以我们要想修行就必须依靠佛的说的话熏到我们的记忆里头，我们才会产生正见。下边再讲一个比较关键的，说我们这个开始熏习正见啊，此中依下品熏习成中品熏习。什么叫下品熏习？就是这样听闻佛法，包括读书，包括跟别人讨论，把佛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弄明白了，这就叫下品熏习，这叫得闻所成慧，就是你听明白了佛说的道理。然后说你就这么研究佛法，听这么研究哈，他慢慢就能够成就中品熏习。中品熏习是什么呢？就是思所成慧，就是 按照你懂得的这个道理去看待面前的一切法。哎，你能够如理作义，按照你不是懂了佛说的道理吗？就按照这个道理来处理面前的事情，这就叫能如理作义，这就变成了中品熏习。没有下品出不了中品，有了下品，你只要是一个劲儿的熏，你必然是要按照，你知道这是真理了，你怎么可能不按它做呢？你非要按那个颠倒的那个错误的见去做，不可能的。哎，你就必然把它转，就变成了中品熏习，就能如理作义。以中品熏习成上品熏习，什么叫上品熏习？就是你，我们叫定慧双修。我们学佛法是慧，你还要这个慢慢的还要加上修定。当然对我们这生啊，我们现在目标变了，我们现在的目标不是这一生正出地，而是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往生净土。哎，往生净土就可以得不退转，由这个佛领着你，哎，一直到成佛，他来给你安排这个修行的方法。所以这个修定呢，现在这个意义呢就是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你要正出地你必须修定。我们说过修定不用修多深，连得定都不用，就不用修成四禅八定，不用得初禅，在初禅前有一个叫未到地定，有那个定力就可以正出定。这个你什么叫上品熏习？在定中思维法义就是上品熏习，因为它力量大，就跟我们说的瑜伽师由于他心力强，哎，他可以种种圣界种种所见都得成。你呢如果在定中如理思维，你的那个就是熏习的那个种子力量非常大，就很容易正果。再看这句，一闻思修，这闻思修就对着这三品种子，多份修作，就是说要多多的修习，得相应故。你如果多份修作，多份修作就可以把下品变中品，中品变上品。又此正闻熏习种子下中上品，应知亦是法身种子。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将来成佛成就法身，你那圆满法身哪来的呀？就是你下品熏习中品熏习熏习佛法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全是这个正见，全是对治烦恼对治束缚的这个种子，怎么解脱的方法。这一段的最后，你就这么熏习熏习呢，如如熏习下中上品，次第渐增，哎，清净种子越来越多，如是如是亦熟果实，次第渐减。那个我们说了阿赖耶识就那么大，你这儿升起五蕴皆有的种子，升起梦来了，我们熏进去说五蕴皆空，哎，是对治的种子，是清净佛法种子，就是法分种子。你升起的染污熏进去是清净，你这一部分种子就变成了清净种子。一步一部分熏佛法，它那个染污种子是不是就次第渐减啊？你因为地方就那么大嘛，你熏佛法越多，那个染污种子次第渐减，既转所依，这就转了那个所依。所依是什么？就是我们所依靠的那个根本原因，就把你的阿赖耶识转了。哎，而你1%、2%、哎，转10%几就能证出地。就是把那个表层的那个梦破坏掉就能证出的。即一切种所依转矣，你把一切种都转清净了，即艺术果实及一切种子无种子而转，没有染污，都是清净的了，都是佛法了，没有这个邪见了，一切种永断。清安相，你就大清安相，哎，得达自在成佛了。整个这个第二品呢，他目的是在成立阿赖耶识，但是呢在里头很多地方就一句话或者一个比喻或者什么，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道理啊都已经讲清楚了。下边的三品四品干什么呢？就是系统的按照次第的一步一步的来再来详细解释。正好讲完，那今天咱们就好，我们来回想。